好，我们现在交通一下关于读圣经。我想大家都很会读圣经，好，我就是把几个点跟大家提一下。那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默示，也或者讲说是神的呼吸，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我们知道整个圣经所写作的年代，它跨越了1600年。那在这个66卷书的里面，创世纪到启示录，总共有40多位的作者。那每一位作者呢，他们的身份、地位、背景都非常的不一样，有君王，有牧人，有打鱼的，有医生，还有没有学问的。但是当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你会发现啊，这个圣经是非常的奇妙，它是有一贯性的。经过了这么长的年代，可是他所写的，你从创世纪所有的预表，从前三章叫做秧田中的秧田，到整个创世纪是整个圣经的一个预表，然后你一直看到启示录神旨意的完成，在当中这么的连贯，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书、一本书是这么长的年代、这么多作者写出来的，只有圣经，因为它是神的默示。我们读一下彼得后书1章20节21节。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之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诗篇12篇第6节。
耶和华的言语是恒定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土中
炼过七次。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呼吸，所以我们宝贵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那圣经不单是神的话，它也是神与人中间的一个约书。所以呢，这个约书就是讲到说，神在旧约就一直不断的与人缔约，所以我们读圣经叫做新旧约全书。那在旧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和大卫立约，神一直的跟人在那里立约。那每一次的约呢，又带人再往前进一步认识神的心意。那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另立一个新约。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来了以后，他成为新约的中保。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34章27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
好，希伯来书8章10节。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还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百姓。
所以在旧约我们看见很多的律例典章，那这些呢是叫人好像从外面去遵守，但是从外面稍微的能够认识一点神的心意，那这是神跟人所立的约。那到了新约呢，他讲到说将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 DNA 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那这叫做新的一个约，不像是旧的那个约。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主耶稣基督来，他成为这个新约的中心。所以因为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约才能够实现出来。你说这个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那能不能够遵行呢？做得到做不到呢？靠着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但是靠着基督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因为这个约是主来做这个中保，所以他保证我们这个约和我们和神中间这个约必定永远的立定。圣经就是一本的约书，好像一本的契约。有的人讲说好像是一个遗嘱，就说有很多很多的应许，当这个人他写在他的遗嘱里面，或者说写在这个契约的里面， 当到那一天，这个约都要实现，所有里面要给的都要应验。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若知道这个约的宝贵，知道这本圣经的宝贵，那我们就会去读它，因为这是神和人中间所立的一个契约，神和人中间的这个约，我们必须神要我们来认识、来明白、来记忆。因为这个约也讲到说，他在我们身上永远的旨意，他如何做成了这一切的工作，他如何要带我们往前进到他旨意的里面。我想人对于神的认识，过去来讲，我们没有办法从所有内当中，没有办法从所有外面的真正的认识神，我们必须借着神的话，借着这个约书，我们能够来认识神，我们来认识神他向着我们那美好成全的旨意。好，我们认识到读圣经的重要，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读圣经呢，使我们得着生命的粮食。耶利米书15:16，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使我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自称为平静下的人。我们得着了主的言语，就当作食物把它吃了。那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4:4，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约翰福音6:63，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所以神的话是可以当食物吃下去，所以神的话呢，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今天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需要有粮食的供应，如果一餐不吃就会饿，几天不吃长了以后这个活不下去了，生命就会枯干了。同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得着粮食的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得着神的话来喂养我们。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可以把他的话，把神的话当作粮食把它吃下去。那马太福音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知道在这里所讲到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它原文的字叫做 rhema， 跟一个大的话，就是我们讲到神的话，神的道，它是用 logos。那这个呢，是一个神大的话，神一个心意的发表。但是今天我们活着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他今天仍然是说话的神。那我们知道说，这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圣灵把神的话今天再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就说圣灵一启示的时候，这节圣经节也许你读过了很多很多遍，甚至你都会背了，但是当圣灵在这个时刻他向你开启的时候，一下子这个话就不一样了，就带着一个很大的力量，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讲到说，很多时候圣经的话他讲到神的道，一面呢你读好像它是白纸黑字上所写的，但是呢圣灵会把神的话再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讲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记得以前好多年以前，当我正在要进一个博士班要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博士班的入学考试，我那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参加考试，礼拜五参加那个考试。考完了以后，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我是在研究所，他们是在读大学部的，他们就到我的住的地方来做功课。这些年轻人呢，这些弟兄们，他们做功课有问题就问我，然后有一个弟兄他问我一个物理的问题，我就帮他解答。解答完了以后，他说你做的跟我老师做的不一样。 我说一定是你老师错了，我好像从来没有一点的怀疑，我就跟他回答了。那我们那天礼拜五考那个入学考是考早上跟下午，早上就考大学的一般科目，下午就考研究所的科目，那我觉得考的好像还可以。那到了礼拜一到学校去，结果我的指导教授他就来找我了，他的那门课是下午的，是专业的修的那些课，那他的那门课我在他班上是修的是最好的，所以他收我做他学生，希望得做一个得意的门生哈。那结果呢，那个考试他的那门课呢，他说这一题我的意思，他说我的答的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我说对呀、啊、我答的这样，他说你这题目都看错了，就错了，第二题结果又答错了，第三题又答错了，我想哎呀糟糕，他就考了三题，结果三题都错了。结果那个教授呢，他很想帮我，但是呢他也是爱莫能助，那就说好吧，那没办法了。这 我出来以后啊，那个心好真的是好像掉到谷底一样，就很难受，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不晓得怎么在面对家乡的这个父老。要后来我就在等他这个放榜，我们那个时候他们是这样子，考完是第一个礼拜考卷都考完了都改完了，第二个礼拜呢这些教授们就表决谁过谁不过，只有七个学生考，就表决了以后呢就发表成绩了，结果等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没有成绩发表，过了一个月也没有，我想不想你们会体会啊，那种日子是很难熬的，你在等那个明明知道考的呀下午的那些课都是一团糟，所以我真的是很难受那段日子。然后呢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也过去了，然后那个日子到学校去哦，看见这些同学啊老师啊，他们是考得怎么样面对他们，结果三个月过去了，常常就是让这个时间来熬炼我们好。那后来我觉得说那个痛苦真的是非常大哈。但有一天早间，那我还是照着平常的惯例就读神的话，那刚好读到一句，他讲到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当神的话一说的时候，好像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把我打倒在地上。那我在地上好像一下子有一个电影一样放在我面前哈。就是那一天那个小弟兄来问我这个物理问题，他说你做的跟我老师做的不一样，我说一定是你老师错了，哎呀这个影像就显在我的面前，那神在里面他就让我知道他不喜欢我里面的那个骄傲，不喜欢我里面的那个骄傲，哎呀所以那天真的是在主面前懊悔痛哭流泪，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句话我们也读了很多了，但是在那一天它就成了一个神口里所出的这个话，圣灵就用这个话就做了一个很深的工作，所以那天我在那边痛哭流泪啊，但是我起来以后我觉得很喜乐，我觉得这个所有的担子都已经脱去了，哎呀我再到学校去我就很坦然了，跟同学嗨嗨嗨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后来过了没几天就碰到我的教授在校园里面，我的指导教授他说啊提莫提恭喜你啊，你考过了而且是最高分，哎，我觉得奇怪啊，怎么拖了这么久啊，从来没发生过的。那后来我就到系里面去问了，后来那个秘书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拖了这么久，他说他们教授们一直在讨论说下午的成绩啊要不要算分，我说下午是专业科目，早上是考大学科目，下午是考专业科目，那当然专业科目比较重要啊，因为你是要进博士班的。但到最后他们真正就决定了，经过了三个月的讨论，他们把下午的就删掉了，就不算分，还是最高分。我想我讲这个在神实在是没有难成的事，但是神借着各样的环境他所要做的工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不要看我们人那么微小，你不要看你里面一点骄傲，神很在乎的，他不能忍受的，因为撒旦就是因为他骄傲要高抬自己，所以就堕落了。所以神今天他向我们说话，今天口里所出的话是活的话，是带着能力的话，是叫我们能够辅导的话。所以我们读圣经平常我们就是这样子读，我们思 想我们默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若没有神的话储蓄在我们里面，神也很难今天来跟你们跟我们说话。但我的经验，他说话都是用圣经的话。有些人他说神跟他讲了一篇什么道理，我常常没有办法去相信，好像他说神讲了这个讲了那个讲了那个讲了那个，我不晓得哈，因为不是我的经历。我的经历，神说话是用圣经的话，而且不是讲了长篇大论的，他常常一句话一点出来，我们整个人就扑倒了，我们的光景在他面前都是四目敞开的。那神他是说话的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里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神的话是我们得着的粮食。我们看一下，读经使我们得着光照和指引。诗篇119篇10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脚前的灯，特别是讲到说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光照，一个引导，脚前的灯。所以你下一步要怎么走，神的话是你的一个光照和引导。那路上的光呢，特别是往远处，叫你看见你整个人生的方向。所以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根，不单在我们近的事情，你明天要做的事情，而更是我们路上的光。当我们一生要做一个大的决定的时候，他是我们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1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希伯来书4章12节，
真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之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火海，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识。
所以呢，圣经使我们得着光照和引导，他叫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要把他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他。若我们因为不认识神的心意，不认识他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神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很容易会得罪他。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火开，连心中的思念主义都能辨明。神的话一直来到的时候，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光景真的是刺入火开。那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等候，需要得着他的话，得着光照，得着引导。我们需要在他话语的光中得着今日审判台前的亮光。所以我想刚刚讲的一点见证，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想我们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神说话，他光照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他将我们灵与魂刺入火开，叫我们的情况必须是敞开在他的面前，让他能够制作我们，对付我们的问题，他能够改变我们。这是神对我们一个很深的爱。神他的击打和拆毁也就是他的建造。当你真正遇见神的话，多少次我们扑倒下来，多少次他拆毁我们天然的生命，但是神的拆毁也就是神的建造。神的话很厉害的临到我们，跟撒旦的话在我们里面控告，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撒旦的话语的控告会叫我们软弱、害怕、后退，叫我们远离神。但是神话语的光照、话语的击打，是叫我们被刺入破开，叫我们被他拆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会得出一个很大的安慰，得出一个很大的能力，叫我们能够胜过我们所不能胜过的。我们身上残累的罪，因为神的话叫我们能够胜过。所以我想这些都是读经让我们得着的很大的、很宝贵的，得着粮食，得着光照，得着引导。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如何来读圣经。那读圣经呢，第一个我想就是要渴慕神的话。我们做什么事情，若是你不渴慕，你什么事情也做不好。我们要读神的话，就祷告主把这个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做一个渴慕他话的人呢， 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来得着他的话。比前二章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牛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健长，以致得救。
诗篇第一篇第二节，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第一个，这个渴慕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需要，他就有一个像才生的婴孩要爱慕奶一样，需要得着神的话，需要得着喂养，得着粮食。但是若是神的儿女，他经常不去顾这个感觉，或者说他不去吃神的话，他去吃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到最后他对神的话的胃口就失去了，他的生命就没有办法长大。神的话需要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们怎么读神的话啊。因为有一些年老的弟兄呢，常常会抱怨，就是说这个记忆不好，就说好像他说我的头脑呢就像过水的篮子。我想现在大家都很年轻，正是我们好好读的机会。那这年长的呢，他说我的头脑呢像过水的篮子，这个一拉过去呢，这个读的东西好像都漏掉了哈。但是另外一弟兄就跟他讲，虽然是过水的篮子，但是还是经过水的滋润。他讲了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怎么读神的话哈。他说把神的话呢，好像我们的心思好像一个水管一样，你要让神的话在你里面呢一直的流，一直的流。所以他说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昼夜思想。那我们也不太可能说昼夜在那里，你昼夜都在那里读神的话，对不对？但是有一个点，就是说神的话可以好像，如果我们的心思像一个水管，神的话呢是活的，它可以在我们心思里面好像一直的运行，一直的运行。当这个话在运行的时候，当我们在昼夜思想的时候，不是每一个时刻你好像说一直都有亮光在产生的，也不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话语运行到一个时候，神要说话的时候，啪一下子这个亮光就来了，你突然就得着了一个粮食，就得着了一个话。那这个就是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昼夜思想，就让神的话真的在我们心思的里面一直的经过，一直的经过。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会把生命带给我们，他会把粮食带给我们。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叫我们得着拯救，得着光照，得着力量。我想这个第一点哈，怎么读圣经，就是讲到说我们要渴慕。除了渴慕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哈，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所以呢，你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会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个很关键。今天很多人他在问说，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立志，一个愿意说我要遵行神的旨意，好像你寻求来寻求去，你永远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要明白，神是愿意我们明白的，他是盼望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旨意。关键在哪里呢？你有没有立志要遵行他的旨意？有些人在交往，他明明心里早就决定了，他还在东问西问的，还要寻求是不是神的旨意。你跟他讲一百遍，他已经都打定了主意了，他不会去改变的，他永远也寻求不到神的旨意，他永远也是搞不清楚的。但今天如果我们说我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父啊，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我们愿意放下我们所有已经现有的看法， 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发现说神的旨意不是难寻着的，因为神乐意将他的心意向我们开启。但是这个点非常的关键，因为太多时候我们里面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我们要祷告说，主啊，照着你的意思，不照着我们的意思，真的常常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许嘴巴上能够这样祷告，但是我追根究底到你心的最深之处，你是不是向神说，主啊，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我想只有圣灵能够鉴察，能够知道。但是今天我们若要真的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最深处，我们说我立志要遵守你的旨意，就是说父啊，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哈，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其他读圣经我想就不太多讲了哈。那所谓先大后紧哈，那我想就是说圣经呢，我们能够先得着的，先整体性的，我们需要先来认识，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往深处而去。那先开后懂哈，比如说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有一个弟兄他讲一句话，他说读圣经哈，一个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就是你想太想要去明白它。他讲那句话，这个弟兄很会读圣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他教导我们，他说读圣经就要不求甚解。哎，这个跟我们在地上读书，如果老师告诉你说你读书要不求甚解，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的。你读书当然就是要明白嘛，慎思明辨，你当然是要非常的清楚。但是读圣经为什么他这样讲，不是说我们真的不用我们心思去明白，而是说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如果你一开始你就用你的魂，用你的头脑想要去明白，你会发现说你越读是越不懂，越读越觉得很多的拦阻，所以很多人他们读读读就算了，就没有兴趣了。圣经是一个需要启示的书，需要先开了你才能懂，所以这个心窍要被打开了，再读圣经就明白了。主耶稣和那两个门徒往以马忤去，我想你说他们读圣经吗？他们也读圣经的，他们圣经也是非常熟的，但是呢主耶稣和他们同行，他们认不出来。主要开他们的心窍，主向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说他们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就说圣经一下子变成活的，神的话变成活的，不是一个死的字句。所以我想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同样的原则，我们次序来讲，我们不是先像读研究世界上的书一样，用我们的头脑去分析，想要去明白。那我们走到这条路，常常你会发现说这是一个迂回的道路。你研究来研究去，很多人研究到最后，他所得到的结论是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祷告，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神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你开我的眼睛，照着我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若今天我们读圣经，觉得说我都懂了，对不起，那你很可能你什么也读不出来。我们必须站在一个灵说，主，照着我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真的是太多不知道，神的话太深奥了，不是说你读过了，你都会背了，你就明白了。不是的，每一次神的话再启示的时候，他又可以带我们再进到更深的地方。每一次他在启示之后，你又有一个新的看见。神的话是非常的奇妙，所以我想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一个灵祷告的灵来读，主啊，开我的眼睛，叫我能够真的认识。所以这叫先开后懂，就是说他开了我们眼睛，我们的悟性才能够派上用场。我们不要说还没有开眼，我们就用我们的悟性去钻研，那叫做研究圣经，那不叫做读圣经。所以神叫我们要得着他的话是活的话。那读经的实行哈，读出事实， 准确的事实就是启示的一半。那我想在这个点上好了，因为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现在工具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用一些工具，我们盼望说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读得准确。那读得准确，现在有一个人讲说，准确的事实就是启示的一半。那我们也常常发现有一些时候大家照着字面上的理会，但是没有很深入很仔细的去读，但是照着一点的表面上的理会呢，然后就做了很多的文章，很多的感觉，甚至整篇信息就是建立在这句话上。但是事实上再去查考一下，这话的意思本来就不是这个样子，那就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读圣经，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为什么他们用一生的年日埋下去，把圣经原文字，把它每一个字的对照，每一个字编号，做这些叫做这汇编，然后就很多的工作，状啊样子啊，有很多，他们把一生的年日啊，好多的人就投进去。我想他们就是一个心愿，盼望以后大家读圣经能够读得更准确。所以有的时候你讲到神的爱，讲到爱好像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但是呢现在你可以查一查，他是讲到哈卡佩，是讲到神的爱，神圣的爱。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的爱用的是一个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用的是一个人的爱，主用的是一个神圣的爱。像这一些平常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够读得很清楚啊。像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店里且在家中剥饼，也许我们这样一读之后觉得说，他们在店里也剥饼，在家中也剥饼，他们在店里天天在店里且在家中剥饼。但如果你仔细上去看一看，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店里面聚会，他们呢在家里一个家一个家里面剥饼。所以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有很多的时候因着我们没有再去深入来看他真正的意思，那我们只有祷告主，盼望我们能够把圣经读得准确，那这就是启示的一半。其实很多时候不在于刚刚讲的这些原文字义，而在于说今天我们把事实读准确了，就是把他的事实读准确了。那另外我想以后也会有人会带你们，比方说读词读题，也就是说一个字我们需要从整本圣经里面把它串出来，然后呢这是同样的一个原文字，你把它串出来摆在一起你来看，那我们对这个字对于圣经的话就会比较准确。因为有时候同样的一个中文翻译，它确实很多不同的原文的字，那也有呢同样一个原文字中文翻译它是好多不同的。所以像这些是一些我们如果要再深一步读圣经，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功夫，那我们需要一个字一个字花时间去查考，那盼望就是把它的事实读得准确，要得着生命，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读圣经绝对不能忽略掉一个就是得生命得粮食的这个读圣经。很多时候读圣经到最后好像变成在研究圣经哈。那史弟兄就是之前他来跟大家讲的，他有一次他就讲说，他年轻的时候他读圣经是读得发疯了啊，就是说每天就是读啊读啊读啊。但是后来主有一天责备他，你这样子读圣经，你把我都给忘了。也就是说，今天你可以读圣经，好像研究一个学问一样，你觉得津津有味啊，但是呢，读到最后把主给忘了。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要在话中，我们要来遇见主，我们要来吃主喝主得着主啊！我们要认识真理，认识基督并他的作为和法则。所以很多人只看见了一些神的作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认识了神的作为，摩西呢他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所以我们读圣经不单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读出他做事的法则。 法则也就是说，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说神做这件事，神做那件事，然后你发现说，哦，原来因为神的性情是这样，所以他想做他要做。但你读出了他的法则以后，对我们就很上算了。因为很多事情神在圣经里面没有马一样每一样都告诉你，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可以说，那个不可以说，他没有这么细的告诉你每一样事情。凡事我都可行，但不一定都有益处。可是今天若你认识了神做事的法则，你摸着了他的性情，你不需要去东问西问的，你不需要去查这个找那个找的，因为你认识了他做的法则，你知道神他是有恩典，他是有怜悯的，你知道说神在这件事上他会怎么做的，你不需要再去说啊，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对不对？有一个人说他去赌博，他圣经有没有讲说不能赌博啊？他说我还祷告，哎，你要祷告啊，让我能够赌得好啊，能够。他说我赌好了，我还去奉献呢、啊。就很多这些迷糊的思想，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他的法则，你知道是不可以的，你知道很多的事情你不能受他的辖制。我想我们简单的举例哈，神的话真的是一个神的活道，神与人中间的一个约束。那我们简单提几点，就是我们彼此勉励，渴慕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带着一个启示的光，我们常常等候把他话藏在心里。他是说话的神，那这个话语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圣灵把他的话再一次启示在我们里面，就会带着一个很大的力量，很大的能力，很大的光照。神就是这样子在我们一生年日中，借着他的话一次一次的说话，他对付我们，光照我们，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被破碎，被拆毁，也同时被他建造。那我想神的话语的宝贵哈，这个约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达到永远他必定要成就他的心。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啊，大家可以有诗歌的话，或者是有祷告，有没有？